都会说拜年拜年啊。但是呢，近一段时期和近几年呢，我个人呢，慢慢就纠正了这种说法，所以我一般只对问候者呢说，祝大家新年好，或者是春节好。为什么呢？我们不拜年，因为严格上来讲，年呢，它这个本身，如果从英文上来讲，它是个 year， 然后从中国人来讲呢，我们也知道它是一个时间的一个积累的这么一个递进，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年，事实上是中国古代传说当中的一个怪兽，一个妖魔鬼怪，到了除夕的时候它就会出来，然后到人家里面去那个杀人掠祸，去抢小孩子，所以后来才会有新桃换旧符啊，贴春联啊，或者是放鞭炮来吓年，年就可以跑掉。所以呢，这个年我们为什么后来说就不只拜真神啊？但是呢，我们也不用特别的拘泥，就是有的人说，哎，给你怎样，给你怎样了，我们也不要定罪于人家。有的时候呢，有机会呢就解释解释，没有机会呢也不要审断人家啊，这样就比较好。但是有机会的时候呢，总应该告诉大家基督徒最好的表达方式啊，该怎样。如果祝福别人新年好、春节好，都很好听啊，都比拜年要好听啊。好的，我们紧接着我们课程的内容啊，我们剩下的时间呢，加上今天，我们总共呢还有这三次啊，我们就求主使我们每一次都有学习。那么呢，我们当中的同学呢也个别的曾经跟我问过我，为什么老师我们在课堂上没有讨论？因为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这堂课呢就时间紧凑，然后呢很大一部分程度呢需要录影，要放在网上，要做，所以由于这个缘故呢，我们必须得很珍惜我们所有的时间。有的时候一讨论呢，就会把很多时间给浪费掉，当然呢，如果同学们如果私底下有一些问题，我很愿意，无论是打电话，无论是在那个下课的时候，你们可以跟我讨论啊。我事实上是非常喜欢跟人讨论的，但是呢，在课堂上，由于为了让录影它的时段集中，我就没有故意的问大家怎么做反应啊什么的，所以希望大家呢多多谅解啊。我们呢现在已经在读这个列王记上下。我们看列王记上下呢，它的内容相对来讲呢就比较多。其原因呢就在于列王记可以说是旧约历史书当中把以色列历史的中心时段。那么希伯来人呢是把他们合为一卷书。所以呢这卷书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所以呢我们讲它的时候呢内容就要多多有所介绍。那么大家如果要读像那个尼希比、以斯拉还有那个以斯帖像这样的书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稍稍压缩一些，因为那个时段的内容呢可以说相对来讲呢就简单注意的几个重要的时段。我们在国际环境这方面呢特别又一次的跟大家提一下几种人。那么虽然在我们提的人当中呢像摩亚人或者以东人呢我们都提过了，他们的信息有关于他们的背景还有一些特别之处，所以我们都会稍稍提一下啊。上一次呢我们是提到那个像腓尼基人、摩亚人、以东人，然后呢人还有那巴比伦人，这三个大帝国呢在后来 北国先在主前722年灭掉，然后紧接着586年南国又灭掉，直接相那如果要是将来自己有兴趣的时候，不妨向埃及人、亚述人还有巴比伦人在封国时期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背景，你不妨有时间呢自己多做一些研读，会非常帮助你理解圣经。我们首先提一下这个埃及人啊、哦、埃及人呢，我们通常从历史的角度我们会说埃及人是古埃及的时候，后来中期埃及的时候，他是在主前19世纪到18世纪那段时间呢是非常的强盛，然后呢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有点往下衰弱。到什么时候衰弱呢？衰弱的时期可以说是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也就是通常是在时间是定在主前14世纪到13世纪这段时间呢，是埃及常找一般人类历史的一些可能性啊，他们就会说哦，所以很幸运。为什么呢？因为出埃及的这个历史是发生在历史事件是发生在恰巧是埃及比较怎么样，因为这种可能性呢，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要看到另外一种情形，那就是另外一种才是必然性，就是假如神带领他的百姓走的话，不管那个王国强盛或者衰弱，神都可以使他合理性。同时我们也要看其中不要太总强调人为合理性的因素，才会发生圣经里面的那些神迹。我们神的神迹受自然或者人为的因素所制约。那么我们就看呢，后来呢整个的那个埃及历史啊，可以说就相当的那个衰弱，衰弱到一个什么地步啊，衰弱到一个地步，后来有一些古老的一些史料就留下来说，大约啊就在主前大概是十世纪前后的时候，埃及有一次呢他们派人，然后呢经过以色列，然后再往北走，就是黎巴嫩呢那边去，结果埃及的使臣呢在这一路上怎样呢，受到别的国家非常的不恭敬的那个羞辱和慢待。你知道这样的史料留下来，后来呢那个使臣就把相关的那个埋怨写成信件，然后呢带回他们的国家去。所以这个文件后来在发现了之后呢，史学家更加的高兴，因为它是证明了在有一段时期，特别是以色列的历史发展时期，埃及是没有进入那个角色，没有进入舞台的。所以那段时间呢就表明埃及已经衰弱到一个程度，已经被人怎么样呢瞧不起了。可是你知道吗，到了主前十世纪的后半叶，也就是所罗门离开世界以后，因为所罗门的做王的时间是做到他933年，他离世以后就是罗伯安在做王。那么我们就看到埃及再一次的跟以色列开始有交道了。那么当然在那儿之前呢，我们看到埃及也进入了以色列的历史。在何以为证呢？所罗门曾经娶了埃及法老的而且呢埃及法老在当时啊也还算厉害，因为呢埃及法老从那个迦南人的手下夺取了一个城市叫做基色，把基色这个城连同周边的一些小地方呢就送给了所罗门作为他女儿的陪嫁。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看由于所罗门特别蒙神的祝福，所以整个北国呀当时南国北国没有产生，所以呢是统一的王国呢特别的强盛，所以呢周边的列国呢都仰慕所罗门的威望，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切都太平。可是所罗门一离开，紧接着情形不一样了。在罗伯安在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埃及的法老叫什么呢，叫示撒。示撒就率领埃及的兵，然后呢来攻打，然后怎样 把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一些宝物都给抢走了。所以在那个经历当中，可以说是以色列自从封国以后第一次最大的羞辱，这是来自于外面的。当然封国本身是羞辱啊，来自于外边侵略的埃及法老示沙所带领的这种那个军兵造成这个这种掳掠，是最大的第一次的羞辱。那么以后呢，他的情形就好多个纠葛。我们看他们的纠葛呢，那就是以色列的末代的君呢，大家如果看我们这个给大家这个表格啊，那个分国时期的北国和南国这个一览表呢，我们就知道最后一个以北国以色列的王是谁呢？是何西亚。在何西亚的时候，当时北国是处在西南边埃及王国的和他的东北边的亚述两个帝国中间的。结果就在那个时候呢，何西亚就采取了非常错误的外交政策，他就偏向于当时的埃及法老。当时的埃及法老呢，他的名字只有一个字，叫梭 ，S-O， 啊，那个就是穿梭那个梭，中文翻译成梭，他就偏向于他。结果后来亚述不干了，亚述就开始，当时是撒曼，以色五世就开始来攻打。后来呢，在攻打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当时的北国还正儿八经坚持了几年。结果后来何西亚还先死，后来先死了以后，军民还在撒玛利亚呀，北国以色列可以说还顶了三年。结果三年以后，沙尔根，通常还有一种翻译叫沙尔贡二世，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亚述国，就把整个的北国给攻陷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你看到没有，这里面北国的消亡灭亡是跟埃及有直接关系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就看到还有一个情形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呢，就是法老尼哥呀，曾经去攻打亚述，结果后来呢，约西亚非常的自不量力，他到那个北边的米基多，还记得吗？到那儿去拦敌。事实上，当时在南国犹大呢，神让以色列民始终在封国时期的外交政策啊，就是谁都不要得罪，千万不要得罪亚述，也不要得罪巴比伦。然而呢，更主要的就是千万别偏向埃及。可是呢，我们就看到南国的犹大呢，始终有一个错误的政策，还有北国以色列也是，他们认为埃及离他们很近，他们认为近的一个帝国他们可以靠。结果呢，那跟他们最近的没有保护他们，离他们远的反而把他们给吃了，啊，所以这样的情形。所以呢，约西亚王就是死在埃及法老尼哥的手下。所以像这样的记载啊，大家都可以参考，比如说像列王记下第二十三章就告诉我们约西亚是怎样死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记载都告诉我们，在那个时期，埃及像埃及人这样的这样的特别的一群人，这样的国家，他们跟无论是以色列也好，跟南国犹大也好，那个纠葛很多。我们再看亚述啊，亚述呢，事实上它的崛起，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和政治势力，它的崛起时间非常早。早在什么时候呢？有的史学家把他们推测啊，最主要是根据迄今所留下的一些文献，一些古代的一些考古证据，可以看到啊，他们是主前2000年，就是早于亚伯拉罕的两个世纪，就已经有亚述帝国了，就已经有亚述帝国的先影了。但是呢，他们到什么时候比较轰轰烈烈走上历史舞台，然后呢，在当时的近东历史上可以唱主角呢？那就是主前9世纪。主前九世纪呢，是他们特别那什么那个厉害的一段时间。而且呢，我们就看北国的历史啊，你会看到北国一开始是跟谁搞得不清楚呢？那就是一开始跟他们北方的那个一个小国家叫亚兰， 开始跟他们搞，那就是最主要的一些纠葛是发生在亚哈那个时候。结果可是当跟亚兰的纠葛停止了以后，我们就看到以色列就开始跟北方的亚兰联合着跟谁来对着干呢？跟更北方的亚述成为敌人。所以在主前的九世纪啊，亚述就开始非常的厉害。然后对于以色列人本身来讲，让以色列人直接感觉到亚述的强大，让犹大人感觉到亚述的强大，它的时间主要是几个世纪呢？就是主前九世纪，然后八世纪，然后七世纪，这三个世纪。这三个世纪是亚述在近东历史上最强大的三个世纪啊。那么其中呢，在主前九世纪，按照世界历史，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惜的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没有被载在圣经里面。然而有一件事呢，却是非常值得来告诉大家的。你知道在现今留下的一个碑刻啊，是那个是亚述的一个碑刻。那个碑刻呢，现今是存在英国的伦敦博物馆里面。那个碑刻记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是讲到主前854年，在叙利亚以北的地方有一条河，叫做奥伦替河。在这条河的那个两岸呢，就发生了一场很大的战事。这个战事是展开在哪双方呢？一方是亚述帝国，另外一方是谁呢？是亚兰。然后亚兰联合着谁呢？你想不到，亚兰联合着亚哈当时所带领的北国，还有其他一些周边的一些小地方。所以这两下子就在奥伦替河那儿打了一场很大的仗。如果大家要是有机会读以色列民族史的话，老师一定会告诉你们，这场战役叫做嘎嘎大战，又叫卡卡大战。那么这场大战呢啊，因为那个地方叫卡卡，又翻译成嘎嘎啊，卡卡或者嘎嘎大战。那么这场大战整个动用的兵员呢，你都难以想象，兵力相当多。当时呢，整个的亚兰和亚哈的联军有多少人呢？总共超过了50,000人。然后呢，当时的那个亚述帝国的军队呢，也是非常的多。所以呢，双方面就在那里对阵。后来到一个地步啊，当时是死亡，军兵死亡双方面的累积达到20,000多人。当时那个后来亚述帝国那个碑刻啊，就记载说，当时把那个尸体把奥伦替河呀、啊、都给堵住了，就尸首多到那种地步。结果打完之后呢，你很难想象，打完之后呢，双方面都说自己战胜了，可是事实上呢，双方面都没有赢。但是古代战争有一种情况，就是只要自己还没有赢的，没有输得很惨的话，一般都说自己胜了。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呢，当打完嘎嘎大战以后，这个情形在那个列王记里面没有提，但是呢，在古代的碑刻当中就出现了亚哈他们的名字。然后呢，像这样的重要的事情啊，就表明了就当时的国际环境它的复杂性。然后呢，有一段时期呢，亚述是稍微安静了一段。在哪一段时间安静呢？大家如果要是看我们这个表格呢，其中有一位很重要的一位北国的王，他的名字叫耶罗伯安二世。在耶罗伯安二世时期啊，也就是主前八世纪有一段时间，亚述呢稍稍有点安静。也就是这段时间，当我们如果要是我们其中跟大家讲了北国有一个重要的时段，就是耶罗伯安二世统治时期是比较兴盛而且发达。那段时间主要是由于什么带来兴盛和发达？就是因为亚述从外在环境上来讲没有造成 军事上的威胁或者是骚扰，所以呢，当时的北国就有了一段时期的兴盛，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有的时候内部的那个环境如何，有的时候跟外部环境截然有所不同，这像这样的情形，我们也从我们时代的经历上也可以看得出，你比如说像中国啊，像中国的50年代或者60年代那段时间，70年代那段时间，为什么中国比较穷？原因是外部环境不好，因为一那时候西方在搞冷战，再加上那时候的美国在那个在中国的外围，整个的那个中国当时除了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其他都比较孤立嘛，是不是？所以那段时间再加上中国那时候也要自力更生嘛，所以呢，你看整个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中国自身的那个国内的政治气候，一定程度上你就可以看到受外部环境的那个影响。而当70年代以后，你会发现这些年为什么中国大大发展，不单是中国四人帮倒台或者各方面的情形改变的缘故，也包括西方冷战结束了，看到没有，外部环境有改善，所以呢，里面和外面，大家请记着，任何一个环境的政治制度都是彼此作用的，不是说外面好，我们里面绝对差，然后只要里面好，外面再差都没事，不是这样，一定相互作用。所以呢，亚述的那段安静期就造就了那个时候的北国出现了一段非常繁荣的那个阶段。那么我们就看呢，在那个。但是呢，到那个北国的王米拿县的时候，到北国米拿县那个王的时候，从圣经就开始记载了，米拿县就开始向亚述帝国要进贡了。当时亚述帝国有个王叫做普勒王，大家如果看《列王记下》第15章的话，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北国的王米拿县向亚述帝国进贡，为什么要进贡？假如亚述帝国不表明我的强大，然后施加压力的话，北国要不要进攻？不需要吗？所以就说明怎么样呢？那个军事上的、政治上的影响开始产生了，那种压力开始有了。然后再有呢，我们就看到，紧接着大家就可以结合着历史来看，在722年主前，撒曼以色五世的他的儿子。那个萨尔根二世呢，就把那个北国啊就给攻下来了。然后再有呢，再过了两个世纪啊，我们就知道那个在主前呢700年的时候，在主前700年，当时的南国犹大也发生过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西拿基利，这个事情也记载在以赛亚书上。当时的亚述王西拿基利率领着很多的军队来攻打南国犹大，后来由于当时的那个国王非常的那个谦卑求告神，大家可以看以赛亚书，后来神的使者在夜间就击杀了亚述军队，后来亚述军队包括他的国王连夜就往回，那个一大清早就往那个班师回那个回国，所以我们看这样的情形，我们就知道在北国和南国的历史上，亚述跟北国和南国呢的交往，或者说是那种冲突和纠葛非常多。那么612年，亚述呢就被那个新巴比伦给攻下来。所以612年，所以亚述呢就基本上就是亡国了。虽然在那之后呢，亚述的一些军队还有一段时间的流亡，真正彻底的结束还不是主前612年，但是主前612年呢，由于尼尼微被攻下来了，所以国家国都一不在，基本上怎样，就表明他这个政权他的消亡已经是指日可待了。所以呢，这是亚述啊，我们都飞快的把它过去。我们再看的就是巴比伦。这里的巴比伦呢，我们是指的新巴比伦，不是古巴比伦啊。古巴比伦呢，是指着在亚伯拉罕以当时和他以前的 古代的巴比伦人所缔造的那个文明，所留下的历史，可以说是非常的璀璨，而且古代巴比伦呢，他们有他们的文字，有他们的历法，在各个方面可以说都非常的那个非常的先进，所以呢，像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中国号称四大文明古国，但是到了封国时期的巴比伦呢，我们提的是历史上的新巴比伦，虽然这个新也是非常早的啊，但是相对于巴比伦本身的历史呢，它是新的。我们所说这个新巴比伦的情形呢，我们看它呢，它的整个的那个成熟啊，巴比伦帝国的成熟，如果讲起来，那个历史也是非常长。我们了解巴比伦呢，最主要是了解在主前612年，巴比伦取得了亚述的帝国的政权以后，然后呢，巴比伦的整个的国土范围就更加的扩大，所以在当时就剩下了两个对顶着的两个重大的那个很强大的集团的势力，以色列是夹在其中，就一是还是西南边的埃及，然后再就是东边的或者东北边的新巴比伦。那么跟新巴比伦的关系呢，我们就看到在那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直看到是南，后来在历史上呢，因为北国没有机会跟巴比伦有任何的交道，因为那个时候新巴比伦还没有崛起，跟巴比伦产生交道的是南国犹大。那么南国犹大呢，之所以跟巴比伦会后来会灭亡在巴比伦的手下，是由于亲埃及的政策。那么亲埃及的政策是由谁开始的呢？就是那个南国历史上非常臭名昭著的那个王，叫约雅敬。大家还对约雅敬有印象吗？先知耶利米被称为号称是喜欢哭泣的先知嘛。他曾经把从神那里领受来的那些话语然后释放出来，他的秘书巴录给他记录下来，而这些那个疲倦呢，到了那个约雅敬的手里，约雅敬就怎样，就那个拿刀啊，把那个疲倦这个划了，就根本不把神的话当神的话了。所以当时的约雅敬是非常非常的坏。可是约雅敬你知道吗？约雅敬非常他非常那什么的地方就在于什么呢？约雅敬他呢先背叛巴比伦，可是当巴比伦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却有幸猝死了，他就突然死亡，人们不知道原因，结果呢他却躲了一劫。那么在主前597年，大家知道吗？事实上是犹大的第一次被掳巴比伦，也就在那一次约雅敬王被带到巴比伦，然后呢像以西结他们呢就被那个这些特别的王族啊，还有那个一些祭司类型的，然后呢再就是能工巧匠都被带走。然后紧接着这段时间是我们看到犹大有一段时间稍微的平静。约雅敬王呢好在一点就是后来在那个列王记的后面告诉我们，他到了在那个以位米罗达的时候，巴比伦王他又被提出来，然后呢特别能够在王的面前吃饭，所以呢看到他的被尊重。可是很可惜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约雅金离开以后，紧接着另外一个那什么一个王啊，就是那个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这个西底家呢是个非常差劲的一个王，他本来呢是作为看守王，巴比伦王能够那个尼布甲尼撒能够信任他，让他做看守王，事实上他就好好的乖乖的做，也就使得整个的犹大不会免于莫顶之灾嘛。结果他偏偏不，他后来呀又要亲埃及，然后呢叛变巴比伦，结果就导致主前586年的犹大被掳巴比伦。所以事实上像这样的情形啊，跟我们今天里面所有的重要的一些情形都可以连在一起来看了。比如说在 讲到重要时段当中就会讲到犹大被掳巴比伦，像这样的内容等下讲的时候我就不多讲了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些以色列人犹大人跟这些列国之间的这些纠葛是很重要的背景，需要我们去了解，这样呢才会读好列王记上下。我们再看一下呢，那就是这个重要时段的问题啊。重要时段的问题呢，我需要给大家做些解释，因为呢这些重要时段呢，有的时候光我们读书呢读圣经，有的时候可能还你假如总结的不透彻，或者看的不详细呢，有的方面你可能会错过啊。我们告诉大家的一些重要时段呢，主要是像阿利亚哈王朝、耶户王朝、耶罗波安二世丢失的十个支派，还有像乌西亚王、西西加王、约西亚王和621大革新，还有犹大被掳巴比伦。这每一个条目啊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段。而这样的重要的这些条目，这样的历史时段呢，是分国时期北国和南国的一些怎么样的一些高潮，一些重要的波澜。所以呢有必要让我们留意，事实上呢他们都是一些重点。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暗利亚哈王朝。我们如果看一下这个表啊，你就可以知道呢暗利亚哈王朝它的情形。如果把提比尼抽开不算它是一个王，那么到了那个暗利事实上是第几个王朝呢？就是第四个朝代。那么暗利一直到约兰，这是一个完整的朝代，因为这整个是属于暗利亚哈家的。然后耶户再开始就是另外一个王朝了，所以大家如果要是看那个圣经的话，学习这样来加以总结。我们不是告诉大家吗，在北国总共有19个王，可是事实上有9个王朝，9个朝代。所以我们要了解，每当说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大家需要知道是哪个朝代啊。那么暗利和亚哈王朝呢，是暗利亚哈这个朝代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插曲。那么我们说呢，从整个的北国算来呢，从耶罗巴安一世开始到何西亚结束，你看哦，有19个王出现。可是可悲的地方在哪里呢？由于北国是分裂出去的，所以呢你会看到北国一直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那些王啊有的时候能够在这个王朝里还能维系几代是自己家的，但是紧接着你看着不会永远到永远。所以19个王呢总共有9个朝代出来，分属于不同的家。但是南国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南国是始终是大卫所罗门家。哎，我们看到这个不同啊。那么我们没有把耶罗伯安一世和他的下一个就是和他家的拿达作为一个重要插曲来看他。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耶罗伯安一世是一个被认为是导引整个北国走入错误的信仰方向的一个王，所以呢他是有败坏劣迹的，我们不提他。从历史的角度你知道吗，我们在看北国重要时段的时候，我们没有说哪个王是好王，因为北国没有好王。但是暗利亚哈家为什么首先就被我们提出来，这是因为在北国的历史上，暗利亚哈王朝你知道吗非常关键。因为在当时啊，在当时近代啊发现了不少在当时北国的那个所造成的影响的那些痕迹的那些亚述帝国留下的碑刻，那些碑刻就有提到北国以色列。然而提到北国以色列的时候怎么提的呢？通常称呼北国以色列呢就会称呼说暗利家、亚哈家。请问你如果这么一说的话什么意思？就表明在以色列的那个时段，暗利亚哈王朝怎样呢？相当强大。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你知道吗，在那个我们从那个实际上背景的了解呢，我们就知道呢 按利原来是以色列的那个国的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元帅，后来呢他曾经跟那个提比尼啊有一段时间争权，但后来呢他取得了权力。从以前呢，在案例以前呢，北国的首都是在德撒，就像那个像雅各书里面不是说美丽如德撒吗？啊，就是那个秀美如耶路撒冷嘛，那个德撒就是北国的首都。所以当时呢，后来是从案例开始建立了撒玛利亚城。所以当提到当时的亚哈家、暗利家的时候，就意味着在当时的那个暗利王朝，北国是相当的强大，啊，很被外国的强权所注意，甚至忌讳、小心、提防着。而且其中呢，可以说最为重要的是谁呢？那就是在暗利亚哈王朝里面最为重要的，就是亚哈甚至还是超过他的父亲。但是亚哈呢，非常可惜的地方就在于，亚哈有了一个非常不争气的带进来引进败坏的这么一个妻子，所以我们就看到亚哈在当时的他的国内啊，有那个经济由于大大的发展，每当国家一强盛，就是经济的表现嘛，军事强大，所以呢国土面积大，然后呢国家安定。再就一个反应，就是国家内部的经济比较发展。我们就看到那个时候呢，亚哈就在撒玛利亚为自己造那个象牙宫。可是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却看到亚哈对待老百姓却怎样呢？却非常的坏。所以我们就从他夺取拿伯的葡萄园那些事情，就看到在亚哈家里面怎样呢？没有公义。所以后来呢关于亚哈的预言就是狗在何处怎么样舔拿伯的血，也在何处舔你的血。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就看到这是亚哈家的这个悲剧所在。所以像暗利亚哈王朝是我们特别需要知道的一件事。那么另外呢，就是在那个嘎嘎大战以后啊，刚才跟大家提了那个嘎嘎大战啊，嘎嘎大战呢854年以后呢，由于亚哈认为自己参与了亚兰的这个联军，而且跟亚述打了一场非常大的战役，而且在那个当时啊，世上有历史的一些文献就留下来说呢，在当时亚哈参与的军队有战车两千辆，有步兵呢有10000人，所以说作为北国啊，投入的军队不少的。所以呢亚哈就认为自己可以怎样呢，可以向亚兰国啊有一些条件上的一些要挟。所以在应该是打完嘎嘎大战以后，亚哈就向亚兰呢要什么呢？要土地。为什么呢？因为亚兰曾经在以前的历史上把北国的有些土地给占了。因为大家知道，如果要看地图的话，你会看到北国以色列刚好是跟亚兰、叙利亚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呢，由于你强盛，这个国土就可以往别人家那里推，我弱，你就可以过来。所以很多的边境往往是活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亚哈就向当时的那个亚兰呢就索要土地。结果呢，当时的情形就是先知米该亚就来劝阻，说最好不要跟亚兰对着干。可是呢亚哈呢不听。在当时呢，亚哈跟当时的南国啊关系相当好，当时的王约沙法呢也过来帮助。结果就发生的情形就是在打仗的过程当中，亚哈被箭射死，约沙法仓皇逃命。在那个列王记上的22章29到38节，那里面呢告诉我们亚哈的末日。那么亚哈死了以后，我们就看到就有他的将军耶户就开始起来啊，这就是下面一段的光景。在那个在这个耶户王朝里面啊，紧接着是耶户王朝嘛， 在这个耶户王朝里面，我们看到耶户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这么一个类型，这么一个角色。也因着耶户的残忍，后来呢，虽然把亚哈家铲除，他在一定程度上还表现出他的似乎有好的方面。你比如说，一般读经的人会对耶户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当读经的人通常看到耶户的表现，我们觉得最痛快的就是他叫手下的把耶洗别怎样呢？给那个从那个窗上给扔下来，后来那个耶洗别死得非常惨，被野狗啃到那个手指啊脚趾都露骨头的，抛尸荒野。但是呢，耶户同时也是个残忍的人，他杀害亚哈家的人呢，杀得毫无怜悯。那么像那个像耶户呢，还有一个情形，就是我们看到耶户后来的情形，就是他把整个的那个巴利神庙当中的敬拜巴利的人，还有那个祭司啊，都给诱杀了。而且还会怎样呢？他做的事情还做得很绝的是，《列王记下》第十章的里面告诉我们，他甚至不单单毁了巴利的柱像，还有拆毁了巴利的神庙，他还把怎么样？把巴利的神庙改为厕所来用。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似乎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我们都会认为他为耶和华神做事嘛。可是你知道吗？事实上从北国来讲，从耶路伯安一世带领北国的十个支派从统一王国当中分裂出去，然后呢在但还有伯特利分别的建了两所圣所，然后开始拜金牛犊以后，事实上即使到了耶户这儿，耶户反的也是反巴利，有没有反那两个圣所的那个敬拜呢？没有。所以仍旧还是陷在耶路伯安的罪中。所以这个情形根本上没有改变。但是呢，耶户王朝呢是一个强大的王朝。耶户王朝一直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看耶户王朝有几个王，就是耶户、约哈斯，然后约阿斯，还有呢耶路伯安二世，还有呢撒加利亚。这几个人呢，就是从主前843年到主前744年，这个期间呢差不多有100年的时间，就是100年的时间都是耶户王朝。那么我们说这个王朝怎样？时间相当长哦，不简单呢。所以呢，耶户王朝呢，值得我们注意呢。大家在这里呢，我们只稍稍提一下就可以过去啊。我们另外紧接着看的重要的一个时段呢，就是耶路伯安二世的时候。我们说过，耶路伯安二世的时候呢，是当时的亚述帝国啊，刚好是一段时间的安静期。那么这段时间呢，在外部环境当中没有威胁，所以耶路伯安二世在位的时候，他就怎样呢？他就趁着当时的亚兰也包括亚述呢，都是这两个重要的帝国都很衰弱的时期，他就大力的收复以前失掉的土地。结果在当时呢，他怎样做的呢？他说，就是那个在圣经里面，如果要是大家看《列王记下》14章的话，你会发现当时他收回来的土地是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那么这个就是河东的大片的土地啊，被那个耶路伯安二世给收回来。而且就在那个时间啊，耶路伯安二世还把摩亚给征服了。所以在整个北国的历史上，耶路伯安二世达到了空前没有过的那个最大的疆域。你要说北国的历史上哪个王统治的时候国土最大，不是耶路伯安一世的时候，也不是暗利亚哈的时候，乃是耶路伯安二世的时候。而且这段时间由于国力强大，然后呢国内就特别的经济发达。可是经济发达的时候啊，往往都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贫富不均。所以在这段时间呢，有两位重要的先知出现， 一位呢是先知何西阿，一位是先知阿摩斯。那么这两位先知呢，他们的信息啊各有侧重。先知何西阿呢，主要是抨击当时的北国出现了信仰上的不忠，所以呢就用那个割灭犯奸淫离开家出走，结果沦为别人的奴隶的，被卖为沦为奴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来讽刺和比喻为以色列在当时沦丧的地步。所以何西阿书呢主要在讲信仰上的北国在这方面的不忠，而阿摩斯呢主要是批评在当时耶路巴安二世在位的时候，当时国家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贫富极为不均，然后社会之中怎么样呢，没有公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阿摩斯书里面有著名的这样的那个讲的公义的词，就是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像这样的词汇，这样的加美的那个圣经论到社会公义的句子出现在那段时间里面。这就是因为耶律伯安二世在位的时候是严重的社会不公。然而你知道吗，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通常都教导律法的精神是要眷顾软弱的人，孤儿啊，寡妇啊，然后寄居的，不可以让他们讨饭，没有地方住，没有粮食吃，不可以的。但是呢在耶路巴安二世的时候，人们完全没有公义，软弱者得不到照顾，可是呢那有钱的人却可以享受象牙床，吃羊羔肉等等等等，社会腐败到极处啊。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在阿摩斯书里面看到当时的那个社会背景。所以呢这是耶路巴安二世的情形啊。然后再就是呢一个重要的时段，就是丢失的十个支派的这个情况。丢失的十个支派这个情况呢，事实上从这个分期表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事实上是第九个朝代，也就是何西亚在位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了，也就是北国的末日，北国的末代。主前722年呢，亚述帝国把北国灭掉以后，然后就把大批的北国人呢迁往亚述所征服的亚兰呢，还有北边的一些广大的区域，那些都是异族所居住的区域，然后呢强迫那些人呢，那个北国的人跟所去的那个当地人强迫他们通婚，然后留在当时的北国本地呢还有一些以色列人。亚述就非常的坏，他们呢就又迁进来一些人，然后呢也是强迫通婚，结果离开的就怎样，在历史上的一个经验就是丢掉了，可是丢掉了就是找不到了。所以呢北国的十个支派呢后来都不以强大的独立的有宗室有家族有族谱的这种角度来看他们自己的出身了，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独立支派了，就是发生在主前722年。但是你们在读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大家要留意，那就是当我们读到历代志上下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章到第九章有什么？有什么？是不是有族谱啊？有族谱，而且大家会注意到，有两个支派没有提到，有一个支派只提了一句，就表明这三个支派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弱，但是其他别的支派还有提到，什么缘故？就说明事实上虽然说十个支派丢失了，但并不意味着每一家都，就是连一个支派当中的一家人都找不到了，不会啊，只是说呢每个支派呢是大规模的丢失，然后后来呢不再能独立的组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单独支派。可是后来啊，等我们讲到历代志上下的，就会告诉大家，事实上当南北分国时期，包括北国灭亡以后，你知道吗，在犹大的历史上，始终在分国时期 有一些北国的一些祭司啊，有一些宗教领袖啊，民间的长老，一些喜欢在统一的地方来敬拜的这样的人呢，不断的出走，从北国过来。如果这些人到了南国，请问他们是南国犹大支派的便雅悯支派的，他们还是北国的那些其他支派的人？当然是北国那些支派的人。所以这些人就留下余种，知道？哎，而且呢，圣经当中还向我们表明，尤其在历代志上下向我们表明，后来尽管没有北国这个国家存在了，可是在那个在那个南国犹大，后来每当一个好王出现，然后那个好王当发号施令，在整个的国土里面如果兴起一些信仰上的纯洁运动的时候，包括在北边土地上生活的人都有响应。所以从这一方面的只言片语的一些个别的一些资料提供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并不是彻底的消失和绝迹，而是不以独立的大规模支派这个形象来出现了而已啊。但是呢，北国的十个支派的丢失是个明显的一件事，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而留下的呢，那些人跟外族人通婚，结果就组成了一群在正统犹太人的眼中不伦不类的一群撒玛利亚人。而这群撒玛利亚人你知道吗，他们在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很孤立，所以后来耶稣对他们非常的好可是呢，你知道吗，在耶稣所在的那个时候，包括后来使徒时期，撒玛利亚人都有福音运动，有人信主。可是在后来的历史上，我们还是看到撒玛利亚人的情形，就是也不是那么的彻底。到现在呢，如果你们要是看有一本很老的一本讲到圣地游宗，是有一位神的老仆人叫阴影所写的，里面有很多图画。那是我1982年在读神学的时候，当我读到那个圣经地理那门课的时候，那个当时的老师重点推荐的，我们就看到那里面的材料告诉我们，现在在撒玛利亚那些山地那一带呢，还有一些撒玛利亚人存在。目前呢，他们有多少人呢？大概是不超过5000人。而且由于历史上他们极少跟外面的人通婚，结果他们有近亲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些血缘病。由于血缘太亲近了，几乎每个人见面都可以说出那些亲缘关系。结果他们中间其中有一种病特别严重，就是好多人有那个精神病。啊，有精神病。所以像这样的情形，事实上都跟我们所提的这个丢失的十个支派这样的信息有关。啊，所以类似这样的情形需要我们有所了解。好，再就是我们看南国的情况。南国的情况呢，我们看我们重要所提的呢，就是有几个，乌西亚王、西西家王、约西亚王与621大革新，还有犹大、贝鲁、巴比伦。我们所看的这个南国这几个王呢，这三个王啊都是好王。啊，这三个王被称为都称为好王。虽然呢你像那个乌西亚他死得很不光彩，因为我们看到他僭越了他的职分。但是呢他在平生在世上的时候，他更多的那个为人还有他的执政是被称赞的啊，只是他死得非常的痛苦。我们看那个约西亚乌西亚呢，乌西亚我们看到他是大家可以留意他是第几个王啊。乌西亚另外的名字又叫什么呢？又叫亚撒利亚。所以他是780年主前到740年他做王的时间蛮长的啊，有40年的时间。这对一个王来讲，一个王能执政这么久啊，可以说是相当了不起。那么在乌西亚王在位的时候，在特别啊，大家如果要是结合他的情形呢，你可以看那个像历代志下的第26章，我们可以留意到乌西亚王在世上的他的时候，他的文略武功，他在国内方面的建设，他在军事方面的一些工作，各方面都非常有突破。而且呢，他在当时呢，周边的一些无论是小规模的非利士人的一些势力，还有河东的亚门人的一些势力，都被他给征服了。 而且在他的时候呢，他使得在当时啊，我们知道，所罗门在世的时候，在犹大的最南边有一个出海的一个海港叫以拉他。后来呢，所罗门离开世界以后，有一段时期以色列没有出海的海港。可是到了乌西亚王在位的时候，他就又重新夺取了那个以拉他这个海港，而且他增强了整个的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防御。所以他在世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说呢，他非常的他的统治是非常的好的。而且呢，乌西亚呢，事实上跟那个跟以赛亚先知是堂兄弟的关系，两个人是有亲缘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先知被称为是宫廷先知，他是王族啊，所以呢，就是从身份上来讲呢，非常的关键。而且，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乌西亚，由于他不该烧香，他到殿里面去烧香，所以后来他就长了大麻风。所以他在他驾崩那一年，我们也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事实上从读经的角度，我们就可以知道，以赛亚当时就非常的可以说举国上下，整个的犹大都陷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陷在极深的那个阵痛、哀痛和绝望里，因为一个好王离开世界了啊。但是圣经另外一方面的积极的信息告诉我们说，先知却看到，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所以你哎，所以大家注意这样的经文的对比，就是地上的王驾崩，天上的王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它是一个对比，同时也给人带来盼望，就是真正神国度的那个执政掌权不会因为地上某个大有能力的人的消失逝去而终止啊。所以圣经很所有的话都是背后都是有意味的，所以大家要注意这样的来加以读啊。所以呢，像乌西亚他的情形呢，我们都是用比较少的话我们带过他啊。然后再看的就是那个西西家。西西家是一个很重要的王啊。西西家呢，我们看到他是在那个在约坦然后亚哈斯以后是西西家作王。西西家作王呢是720年到692年这个时间。那么西西家王在世的时候，西西家呢是一个非常依靠神的。在当时呢，在当时最不容易掌握的一个外交政策，就是究竟在当时是亲亚述呢，还是当时要亲埃及呢？这个时候呢就非常不容易。但是好在那个时候呢，有谁在那儿在那个整个国家为神传达声音呢？就是很重要的先知以赛亚在做当时通过的先知。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好在我们就知道，事实上西西家从圣经的记载来讲，西西家有的时候也很容易有软弱，可是他总还能够及时的就征询先知以赛亚的那个意见。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说啊，他是好的。那么在西西家王在世的时候啊，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情形，就是在主前705年开始呢，我们就看到那个亚述帝国的王啊，就是把北国以色列给灭掉那个撒尔根二世，在主前705年他就去世，在一场战役当中意外死亡的。然后就在705年呢，他的儿子希拿基利就开始做亚述王。然后希拿基利呢，就在当时呢，由于他注意到南国犹大不来亲近他，而南国犹大当时是谁在做王呢？是西西家在做王，所以当时呢，希拿基利就非常的不高兴。所以大家可以去读以赛亚书，像36章、37章、38章那一段都有讲到这个情形。当时亚述军队可以说是气焰汹汹啊，而当时的南国犹大真是连成队的那个兵骑兵还有马匹都凑不齐， 根本没有规模可以跟那个亚述对阵的，就软弱到那种地步，所以亚述非常的厉害。结果就在主前701年，亚述帝国就把耶路撒冷给围困了。在那个当时啊，市场新埃及利已经得了西西家很多的好处，因为西西家尽可能的从耶路撒冷的工程里面取了很多宝贝啊，金钱呢给新埃及利，但新埃及利呢并不罢休，所以继续围困。结果在当时啊，你知道在现在的那个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保留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古资料，有一个资料呢叫做什么呢，叫做西拿基利圆柱碑。西拿基利圆柱碑，那个圆柱碑是谁立的呢？就是西拿基利立的。在那个圆柱碑上刻了些什么资料呢？他是这么写，他说呀，那上面写在当时亚述王西拿基利已经攻取了当时的犹大的总共有多少个防卫城呢？有46座防卫城，俘获的战利品呢、无数，而且他里面特别骄傲自满的说，已经把当时的犹大王西西家，因为古人喜欢用比喻，不像今天多用抽象的字眼来形容事情。当时西拿基利就形容说，把当时的西西家王像鸟一样，像鸟关在笼子一样，关在耶路撒冷，那就也就意味着，伸手就能抓到你，你跑不掉的，哦。结果呢？结果这个情形是怎样呢？我们看整个的情形呢，它是这样声称，都是一些正面的信息。可是呢，大家如果看以赛亚书37章，然后列王记下19章的话，你就会发现，由于以赛亚先知传来好的消息，让西西家王好好依靠神，结果西西家王向神祷告，结果就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在那个当夜，由于神应许了，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他必不来得来这城。结果呢，就在那个当夜啊，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的营中杀了多少人呢？杀了185000人。所以早晨呢，有人起来一看，亚述的营中到处都是死尸。这就发生在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那么历史学家，你知道他们怎样解释这件事情？我就奇怪了，他们有的时候常常用自然现象来解释。所以有一些比较出名的解释，我在这里告诉你们，你们作为掌握啊，我们不见得要接受，只是这么作为掌握。有些史学家就说呢，比如说像最早的史学家，在主前五世纪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希腊的史学家叫希罗多德，大家知道这个人吗？听过吧？哎，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人哦，希罗多德，希罗多德他是主前五世纪的一个希腊历史学家，他讲了很多的外部的材料，你知道很重要。今天讲圣经历史的时候，讲旧约一定要提希罗多德，讲新约一定要讲被称为犹间的一个犹太人历史学家，叫什么？约瑟夫斯。为什么有些人称他为犹间呢？因为当时那个罗马将军提多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当时的，就是有点像随军记者那个角色似的。但是我们说呢，约瑟夫斯有他自己的难处，我们也不一定把他当作一个民族的败类啊。希罗多德就曾经说过，他说呀，当时应该是在亚述的军营当中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发生了老鼠疫，鼠疫。因为鼠疫在古代历史上，在古代哦，是最容易造成整体性死亡的大的瘟疫。那么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就说啊， 可以是这样，但是呢，也可以不是这样，因为如果上帝想让人死的话，不借助任何自然的方式啊，要拿走人的气息，说拿走就拿走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在神给西西家王的那个应许当中就说，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要干嘛呢？要把敌人置于死地。所以神能做，神就能做，不见得非要用疾病或者其他别的自然现象啊。那么在那个当时啊，我们说呢，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也不见得他就完全的啊、好的彻底，因为在他那个在位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个先知，一个很出名的先知叫做弥迦，弥迦就曾经预言过什么呢？就预言过，耶路撒冷有一天呢会怎样？会成为荒堆。事实上，他预言的情形是什么时候的情形呢？西西家当时是主前是八世纪，然后呢成为荒场是主前六世纪，他是预言将来的事情。可是在当时你知道吗，西西家王对待弥迦没有生气，反而接受并且泰然处之对待他的预言。可是后来你知道，当耶利米也同样预言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约雅敬王就怎样，就受不了，就要置耶利米为死于死地。后来当时的大臣就说，我们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当西西家王在世的时候，弥迦先知也同样这样预言，西西家王都没有处理他，我们怎么能这样做呢？就说假如你做了，你就不贤于先王，所以耶利米的性命才得以保留。所以像这样的情形我们都看到，这是历史当中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西西家呢，他整个的情形啊，在他以后犹大整个存在了多长时间呢？如果我们看历史呢，在他那个去世以后，犹大存留了100多年，后来呢还是灭亡在另外一个大帝国的手上。在那个这个背景性的资料当中呢，我们看到那个讲到西西家王呢，这里面都是讲他的一些政绩，还有他的一些情形。那么关于他在国内的建设有一点呢，我愿意跟大家稍稍提一下呢，就是从考古学上，而且在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留下的一个古籍啊，大家可以到耶路撒冷将来有一天可以去看的，就是在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他曾经搞过那个西西家的那个水道，就是把那个高山上的水啊把它引到城市当中来，而且那是在战争时期特别有效的一个供给的方式。所以像那个西西家的水渠，西家的水道都是在山洞里把水引进来的，在今天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非常热门的一个景点可以去参观。所以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下，我们的时间是不是到了？哎，好的，那我们就休息10分钟，然后我们再来。